咧就我代表嘅單位咧就5張紅書總堂。咁呢個我哋呢個團體咧都有170多年嘅歷史噶啦。咁啊喺呢個當年嘅1848年，咁跟住咧就蕭山就嚟到呢度。咁咧我哋就曾經同埋蕭山我哋嘅國父咁一齊咧就經過呢個興中會同盟會呢、這個過程。咁咧因為我哋嗰個綱領同埋精神咧又要反對專制、反對極權，所以嘅話咧，咁我哋本堂嘅手足咧，亦好支持香港呢個反送中同埋支持香港嘅民主自由。但係到到今時今日，我哋見到香港嘅民主自由已經係蕩然無存啦。咁咧就首先咧就咁，我哋又今日又請到我哋嘅主講嘉賓咧，有好幾位啦，就係、是、香港貿易家、時事評論員余孤儀先生，八九民運嘅。文文的學運領袖封崇德博士，同埋我哋民主基金會嘅方正會長，中華民國僑務委員呂玉晶委員，中華民國僑務委員魏德珍委員，咁我哋仲有香港人會館而家嘅館長阿迪順先生，仲有一位係歷史呢個研究員，亦係呢個時事評嘅袁楊開平先生，有個歷史專題嘅呢個編輯。咁今日我哋好多謝個司儀，我哋阿楊先生村長，多謝你。
炳哥啦，介紹一下，咁或者請迪神啦，美國香港人會館嘅，咁究竟你哋個組織係啲咩？同埋陣間等阿 Ken 咧，北美香港人會啊，亦都講介紹一下自己啦，好嘛？唔該。
你好，我叫阿迪神，又可以叫 Bruce， 我係美國香港人會館嘅代表。今日好榮幸可以參加呢個有講係國安法。佢自從2019年，佢2020年實施到而家，有咩影響呢、這個議題？佢呢個國安法係對香港，甚至對全世界所有維護自由嘅市民係好大好大影響，因為佢係可以話喺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係佢哋話你犯咗嘅國安法，佢都有權喺佢嘅地方嚟捉你。所以我哋一定要維護呢樣嘢。OK， 多謝。
好，唔該，非常。咁今次另外一位協辦單位啦，就係北美香港人會啦。咁啊 ，Ken Chan， 麻煩你介紹下你哋自己啊。
Hello， 我係北加州香港會嘅 Ken 啦。咁咧，我哋就冇紫公堂170年歷史咁犀利啦。我哋係2011年成立。咁咧，而家都大概12、13年到咯。咁亦都喺灣區裏面，同而家好多呢啲港人組織一樣啦，就關注香港嗰、那個民主自由啦、人權法治啊咁樣成。咁喺而家呢個咁重要嘅一個國安法推動之下，咁打一陣會各位嘉賓都會就翻呢個議題講得好詳細咯，我就唔會再詳細講。咁而咧，我只不過講咧就係、是、我哋會知道喺而家香港呢個情況之下。會是一個長期的一個抗爭，咁亦都會係進一步的收緊，咁亦都進一步的自由、人權、法治會倒退，將會漸漸得到。咁所以我哋會需要用好 creative 的方法，嚟到有啲咩方法嚟到去喺呢個情況之下，為香港或者更加廣泛香港問題係一個基本上係一個中國問題，喺呢個中國情況之下，點樣能夠改變呢個局面呢？咁喺呢個唔同嘅抗爭方法之下咧，我會覺得大家有唔同嘅意見，唔一定互相同意，但係即係本住兄弟爬山嘅一個精神咧，咁我哋如果有共同同意嘅地方，就會一齊合作。咁呢個基本上就係我想帶出嚟嘅。好多謝。
淨係睇呢啲咧，呢班人
我哋香港嘅朋友、香港嘅民主鬥士已經失去曬佢所有嘅自由。咁好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就請下我哋嘅炳哥趙炳瑩先生講一講，究竟我哋喺呢個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嘅三年，我哋而家究竟香港情況係點樣咧？唔該，炳哥。
咁啊，呢個國安法對香港經濟發展就無疑係梗係帶來好多負面嘅影響啦。咁香港大家知道一直都係個國際金融嘅中心啊嘛。咁國安法嘅立法咧，可能會影響外國嘅企業同埋投資者對香港嘅信心。咁啊，直接影響香港經濟發展。嗱，唔使講第二樣啦，淨係啲樓價咧就起伏不定啦，啊！而嗰啲所謂旺鋪嗰啲，即係嗰啲鋪位啊，成日都會好多已經吉咗。就算係有人租嗰啲租金啊，已經係大幅度咁嘅減縮啊。咁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嘅數據咧，喺呢個2020年，香港嘅 GDP 下降咗6.1%。咁啊，即係呢個1908年，香港實以嚟首次出現呢個負增長。咁此外咧，國安法嘅實施都可能對香港嘅旅遊業、餐飲業啊咁啊造成影響，因為國安法咧喺能夠套用喺任何國籍嘅人嘅身上，因為呢條咁嘅國安法咧係冇乜標準性嘅，但係即係佢話你乜就乜噶啦，咁啊唔少旅客對香港嗰個遊覽啊，都慢慢漸漸失去呢個熱情，咁啊大大打擊香港嘅核心經濟。咁另外，國安法對香港教育系統都造成咗好大嘅影響。香港嘅教育體系一直係認為開放同多元嘅，但係國安法嘅立法可能會影響香港嘅教育自由同埋多元性。咁根據報道，香港嘅教育局已經要求學校加強對國安法嘅教育。咁例如有計劃將香港今日香港同埋三權分立喺書本上嗰度拎走咗。從而操控入世未生學生，深知書本的內容，甚至香港中文大學文憑考試的中文說話考試取消，禁止學生訓練自由獨立思考和批判性的思考。加上教育局都規定老師必須要自我審查，禁止有任何政治立場或者貶低中國的地方，打壓教育界的思想自由。咁啊，呢啲絕對係會對香港學生嘅思想自由同埋多元化帶來好多負面嘅影響。咁喺呢種將香港原來多元嘅文化，一向本來擁有言論自由嘅地方，徹底消滅同埋扼殺，呢啲簡直就係翻返去中國60年代嘅文革時期。喺社會上，除咗只可以向現政權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呢啲拆泥土嘅聲音之外，社會上再唔能夠容許有第二種聲音。加上香港教育局再受命於上面嘅指令，將所有學校嘅教材由佢上面嚟到同佢度身訂造，咁啊強行將啲共產模式嘅元素代替原來嘅正規教育嗰個教材，目的就要將每一個人訓練到好似一個板咁樣，係唔容許有獨立思考同判斷。咁啊，再者啦，國安法對香港嘅政治環境造成咗嘅影響咧，即係例如香港特首嘅選舉嘅資格審查嘅制度，就係依據國安法制定嘅。此外，國安法都影響香港嘅立法會選舉同埋區議會選舉等嘅政治活動。例如好似先係俾民主派嘅議員贏得立法會議員嘅選舉，再一次取消佢嘅資格，進而影響香港市民嘅政治參與同埋民主權利。最後，國安法對香港嘅言論自由造成嘅限制，根據呢項法律咧，任何違反國安法嘅言論同埋行為，都係可能被視為犯罪。咁令到香港市民喺表達自己嘅意見感到好大嘅壓力同埋不安，講嘢隨時都係要鏡鏡石石，甚至有時會要作自我審查。咁啊，此外香港政府都係以國安法為理由 禁止咗多次嘅遊行同集會，而家呢個唯一合法表達對政府同埋社會問題嘅途徑都會限制。咁可想而知，點解反修例嘅活動會隨即演變出嚟？因為喺香港政府鼓吹煽動和平係冇用嘅。咁啊，由此可見，呢三年來國安法弊多於利，對香港發展係並冇用處，反而帶來更多負面嘅影響。咁樣咧就，因為我哋有句説話同埋有種講法咧，今日嘅香港就明日嘅台灣。如果你係對呢個共產黨存有幻想啊，同佢啊，對於佢嗰啲協議啊，或者嗰啲咁嘅所謂糖衣毒藥啊，係暫時係有所迷惑嘅話咧，到咗香港嘅自由民主，台灣嘅自由民主有一日真係冇咗嗰時，咁大家都話恨錯難返啦。咁咧就咁今日經過呢個活動咧，咁啊大家認真真對於共產黨，對於香港呢一種嘅扼殺，呢三年來啦，會造成乜嘢呢個負面嘅效應咧？咁啊，大家應該深思熟慮。咁多謝大家。
好啊，好多謝阿景哥嘅發言啦。咁啊，國安法真係對香港就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嚇。咁啊，嚟緊呢位嘉賓咧就係袁公賢先生。袁公賢先生咧係一個成功嘅企業家啦，咁亦都係香港議會嘅發起人。咁佢本身咧就受呢個國安法影響就相當大啦，因為佢本人咧喺舊年嚟講，亦都係受呢個國安法嘅影響之下咧被通緝嘅一人。咁不如我請阿袁先生、阿袁伯伯為我哋講一講，究竟呢個國安法對我哋而家香港人對呢個世界有啲咩影響咧？唔該，袁生。
先要多謝阿炳哥。今次幫我哋主持咁重要嘢，但炳哥係香港人嚟喎，大家唔好唔記得啊，佢有份嘅。咁呢個場所咧就好難得，呢個係國父紀念館啊。咁國父梗係孫中山啦，咁樣後面有佢個像喺度，幫我哋或者好多相啊。當時當日啊，辛亥革命之前係嘛，跟住講緊1848年啊，你哋嗰、這個好早咧就喺呢度開始噶啦。
佢嗰個革命就係1911年咧，辛亥革命咧成功咗啊，所以就肇建中華民國啊。呢、這個咧就係我哋中國人嘅正統。共產黨咧只不過係蝕過，佢喺度蝕過咗中國咁解啊。所以喺歷史上咧，中國共產黨係冇任何歷史合法性嘅，係咪咁啊？
講得好，講得好。孫中山嚟到舊金山咧，三藩市又好啦，咁唔同方叫係紫公堂賣咗等樓幫佢搞革命嘅，咁啊梗係啦，有借冇還咁啊！你知道啊，孫中山差唔多你話失敗咗幾多次，最後嚇、就即係有時呢啲天意嚟嘅啊，就最後成功咁咧就呢、這個啊，佢哋雖然紫公堂就唔見咗等樓啦，佢兩棟樓係咪俾佢攞咗棟啊，俾佢賣咗棟。
成一個街口嗰啲都賣曬啊！
哎呀，咁啊，孫中山啊，後嚟咧就冇乜嘢好報答，不過即係大家帶佢哋貢獻啊，無可否認啊。今日喺呢度好有意思，因為點解咧？嗱，有人叫我做袁大炮，如果我可以沾到啊孫中山少少光咧，我已經榮幸到不得了。人哋推翻咗幾千年嘅帝制啊！唔係講玩啊！我哋不過講緊咩啊？我哋要推翻中共喺香港，要做翻我哋香港，光復我哋香港啊！所以完全唔係一個比例嚟嘅，佢級數爭太遠。但嚟到呢度非常之有意義，紀念孫中山。孫中山就係對付帝制嘅專制帝制。
嗰時大家叫做孫大炮，我哋個國父孫中山佢周遊列國，奔走革命。而家今日我哋出咗個袁大炮，亦係一樣係奔走革命，一樣係周遊列國。大家為我哋嘅袁爸爸鼓掌。
多謝多謝，係真係一次無情啊！咁咧，我咧就離開香港3年，啱啱咧就係國安法頒布之前差唔多兩三個禮拜咧，我就走咗去華盛頓。咁啊，3周年紀念，
呢、这個國安法咧，頭先阿炳哥都講得好清楚，香港造成嘅問題一大堆啊，好仔細，我就唔想再重複啦。但係用我嘅角度嚟講咧，我覺得呢個國安法咧就係、是、一個原子彈嚟嘅。實際咧，阿、習近平咧就喺、是、香港咧就係、是、放咗呢個原子彈，所有香港嘅嘢，我哋啊咁幾百年嘅歷史啊文化。經濟你想得出的東西全部破壞了，每一方面破壞的，包括教育啊、醫院啊、政府啊，現在的政府變成應聲蟲，是吧？以前我們香港政府都不錯，以前香港你看看那些警察都不錯的，很出名，現在全部都是黑警來的。所以我們現在覺得這個核武器就影響到我們每一方面。咁我出到嚟講，好多 KOL 講，咁頭先都阿 Ken 都話啦，兄弟爬山。咁我哋19年啊，包括再翻到去14年嗰個佔中啊，都大家喺度講緊兄弟爬山。嗰陣時我都係贊成呢個講法，係咪？因為嗰陣時唔知點樣做，共產黨佢嗰陣時未決定喎，點樣做？所以咧，我哋嗰陣時大家爬山睇下啦，爬下睇下，爬下睇下。我今日第一想講翻咧。點解共產黨要做嘅國安法？點解一定要明白？咁我哋知道80年代就係中英談判啦，回歸嘅談判。咁中英聯合聲明裏面咧講明啦，我哋香港人有自治權嘅，有自治權。咁就係、是、裏面寫得清清楚楚，我哋香港嗰個咁嘅資本主義嘅社會係不變嘅，自由法治嗰啲係不變嘅。咁其中有一樣好重要咧，就係、是、我哋有選舉權。又同埋被選舉權，呢、這個就係中英聯合聲明裏面應承我哋嘅高度自治權啦。咁再跟住咧，共產黨咧同我哋一齊咧就搞個基本法，即係香港嘅憲法啦。憲法裏面喺基本法裏面又係寫到清清楚楚，我哋係有雙普選嘅，唔係即刻實行。差唔多講緊回歸97回歸之後10年要佢應承諾我哋實行嘅。咁啊，十年過去咗啦，咁佢咧就揾我哋嗰班泛民笨啊，話誒、我俾個咩超級議席啊，呢樣嗰樣咧，同你交換多啲時間。佢知道咧，共產黨最詐忌係乜嘢咧？就係、是、人民，人民選出嚟嗰啲咧，實際就同佢共產黨爭權，所以佢就唔容許得嘅，佢拖住先，即係話誒十年啦。咁啊，跟住咧就俾嗰啲超級議席啊，呢樣嗰樣俾香港咧嚟氹嗰班泛民，嗰啲泛民咧為咗自己黨嘅利益啊，就承諾咗。我唔係話佢呃咗我哋，但係又係俾共產黨更加呃得緊要。咁啊，再話拖多幾年，點知拖咗幾年之後咧，又冇嘢發生。咁我哋香港嗰班後生仔咧，嗰班後生仔包括中學生，甚至有小學生、大學生，佢哋就醒覺啦。覺得呢啲嘢唔對路啊，根本就係假嘅，根本就係呃嘅，所以佢哋開始喐手啦。你見到咧啊，呢嗰個咩佔中啊，咩咩就係佢哋年輕人發動啦，變咗咧嗰班泛民啊，我哋叫大台啊失控，因為佢哋嗰班學生仔話：，咦、你啲呃我哋嘅，你哋同共產黨大家喺度傾，傾完之後傾親都輸嘅，傾啊傾一次啊讓一次步，傾一次讓一次步，咁所以咧佢哋嗰班後生仔就忍唔住啦。知道佢哋嘅前途喎，我哋老人家過多十零廿年咪唔喺度咯，但係佢哋全部前途喎，將來佢哋嘅家庭、佢哋嘅後代係要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生活，所以佢哋就發動咗成個送中運動，嗰陣時仲加埋嘅話又去送中啦，所以佢哋就係第一個醒覺，呢班後生仔你哋叫勇武啊係嘛，就係、是、先知先覺。我哋呢啲咁嘅老人家咧，因為好多問題，一時咧又俾共產黨話要愛國，一陣間又話要大一統，中國應該統一，咁啊搞下搞下搞到我哋糊裏糊塗咧，又俾佢係咁拖，又我哋又唔係傻曬，但係俾佢拖下，我哋拖到都冇曬力啦，而且佢個影響力啊，你淨係睇睇香港嘅媒體啊，嗰陣時差唔多全部俾佢搞掂，除咗個蘋果，後嚟而家蘋果都冧咗。咁呢班泛民咧，基本上咧，佢哋以為可以同共產黨分享權利，佢可以制衡共產黨喺香港嘅影響力。咁呢樣嘢咧，就包括我哋自己啊，唔好成日都怪人哋。我哋所有香港人都係咁天真，咁都俾佢呃， 咁你見到唔係淨係我哋香港人俾人呃啦，係嘛？台灣人、日本人、美國人、韓國人，一個一個輪住俾人呃啊，排住隊俾人呃啊。咁呢個事實係好大問題嚟嘅。咁到咗19年，百幾二百萬人上街，話要雙普選五大訴求啊嘛，缺一不可。其中最重要嗰個就係真嘅雙普選啦。嗰班後生仔好難得，就講得好清楚，你唔好再呃我啦，其他嗰啲嘢擺埋一邊啦。唔該你交貨，你應承嘅唔該你交出嚟兑現啦。共產黨知道今次走唔甩啦，因為你百零二百名上街呢、這個好犀利，仲有啲喺後面支持冇上街嘅咧，即係講緊成差唔多400萬人，再加埋個區議會嗰個選舉啊，共產黨輸到一塌糊塗啊！我哋差唔多佔區議會嘅席咧，好似咪80幾%啦嘛，佔咗80幾%，咁共產黨知道啦，呢次就再呃唔到落去啦。就最後咧就出重拳，就核彈級嘅重拳，就係、是、呢個國安法啊！橫掂都係噶啦，一拍兩散，香港嘅前途冇得傾。早知唔可以俾你香港人民話事，普選即係人民話事，佢黨要話曬事，呢、這個就咁簡單，就係、是、人民同黨嘅對抗。咁就係基本上你知道啦，睇到啦，而家立法會同埋特首佢欽點嘅，全部都係佢欽點嘅。完全冇咗個選出嚟嘅代表啊！香港冇咗代表，過去嗰三年香港係冇代表嘅，非常之同你哋嗰、那個啊，同你哋八九六四嗰個民運一樣啊！八九六四出咗嚟30幾年，亦係冇代表嘅。咁我又睇到香港係冇代表嘅嚇，係、啊、好多人出席有親活動，好多人支持，大家個心好紅。但是一日一日咁過去咧，個心就越嚟越灰。咁你話仲要幾年呢？嗱，你話佢哋八九六四啊，堅持到而家，基本上都已經係由學生、由大學生變咗，而家唔緊都差唔多60歲嘅老人家啦，係嘛？咁你我想我哋香港仲過幾多年呢？嚇、啊，唔可能咁樣落去嘅，唔可能咁樣樣，我哋淨係鬧，用一個兄弟爬山，一句嘢講曬，我而家。同我以前的想法不一樣，兄弟爬山爬到幾時啊？爬落去點樣辦啊？爬到上去，就算你爬到山頂，咁又點啊？共產黨會唔會消失啊？唔會噶嘛！爬山還爬山，你唔可以冇組織嘅。做任何你對抗共產黨，一定要有組織，唔可能個人一盤散沙、啊、基本上烏合之眾，你唔夠共產黨嚟嘅。今日我哋要好佩服法輪功，你睇睇法輪功2000年，即係講緊20多年前咧，俾共產黨迫害到雞毛鴨血，真係噶！佢哋又冇財產，又唔係資本家，又唔係乜嘢，乜都冇，逃走。但係你睇睇今日嘅法輪功啊，你贊唔贊成？你練唔練功係你嘅事，但係你睇睇佢哋嘅組織啊，啊，佢哋而家嗱，你睇睇佢神韻，佢哋嘅媒體。而家係全世界最大嘅媒體，搞到中共冇曬辦法，係嘛？所以咧，佢哋喺各全世界嘅政界有一定嘅影響力，係正面嘅。佢係你哋係有組織，佢但係佢正組織係正面嘅。我哋香港人有咩組織？乜都冇。北京嗰班民運人士有冇組織？又係乜都冇。所以共產黨咪贏曬咯。所以兄弟爬山講下冇所謂，以前佔中嗰陣時冇所謂，而家再繼續講落去，兄弟爬山咧，爬到死都冇用啊！大家講老實話，我唔係侮辱任何人啊，再爬係冇用嘅。所以咧，我到最後我哋要接受佢哋法輪功嘅經驗啊，佢哋係有組織啊，佢哋係有好嘅嗰方面組織，唔做壞事。我未見到一個法輪功係做壞事嘅。啊、人又有人性，不是说没有缺点，但是没有做坏事、啊、说得出来正义讲真话，这些就是他们。我们香港人如果要光复香港，如果要光复香港，我们的目的是只有一个而已，如果不光复香港的话，我们这个会没必要开的、啊、完全没必要开。要光复香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组织起来，力量不在哪里来，力量在哪里来，靠外國，
係
外國而家咧結盟，好多全世界自由世界喺度結緊盟，喺度孤立緊中共，啊喺度制裁緊中共，搞到而家中共咧即係經濟俾全世界搞得頭痛。但係呢樣嘢幫唔到我哋香港，你睇到全世界喺度幫台灣， 無限量嘅，你要依咩武器就俾咩武器。啊，烏克蘭，你中國，你佢要咩武器，全世界嘅國家，尤其是美國啊，我哋而家美國，差唔多無限嘅支持，就係因為有自由。但我哋香港咧，我哋失去香自由，啊，只有美國出嚟制裁下，英國就連制裁都唔敢。其他咧，歐洲咧係咁以制裁下，呢啲係象徵式嘅。不過制裁幾個人唔會光復香港嘅，冇嘢發生嘅。所以咧，呢啲係我哋好多謝佢哋制裁，係我哋佢同情我哋，同情唔可以當飯食嘅，同情唔會光復香港嘅，光復香港要自己組織起來。我袁公儀冇咁嘅能力，最後組織後代表嘅力量喺邊度嚟啊？喺人民嗰度嚟啊！人民就是最紧要的力量，看不出看到一个人民好像没什么，但是那张票你不要看笑。今天你看美国为什么成功 啊你看美国南美北美为什么南美这么差北美这么成功呢，就是他一个人民的力量发挥到出来。美国人你不理他成功失败，但是他那张票起到作用，每一个人他的民主他的宪法就起到作用，主要在哪里？在人民的力量。所以你要对付中共，我老老实实说，你看到现在看到外国都很差的，有时有时硬有时软，有时又是要赚点钱，又什么都不记得了，又被他买通了，一路买通到去白宫那里都买得搞得掂，共产党你说厉害不厉害？最后你买通不到的就是人民。美国人民你看到了，经过他的国会，最近大家都听到很多聆讯，要对付共产党，议员就是代表人民，美国尤其是众议员两年选一度，所以他们是直接代表人民的，不是讲玩的。所以你见到了众议员特别激烈对中共完全不留手的，一步一步现在做非常之，所以我原本去华盛顿说要说叫美国要对付中共，现在都不用了，美国人民已经醒觉了。美国人民大概有80%多是反共的，反中共的，日本又有差不多90%，韩国都有80%多，差不多全世界现在平均来讲自由世界80%左右是反中共的，人民自是主题，不是只是外国香港人，如果你那张票想着不投的话，这个是你唯一的力量，现在又不是叫你出名，又不是叫你出血，又不是叫你出钱，叫你投一张票，选一个你心水的议员出来，他由这班议员组织怎样跟中共对付中共，怎样保护香港人，怎样光复香港，这个才是主题。光复香港就是一切。所以我现在呢，我一阵间我们这个会开完之后呢，我会详细讲讲我们的内容。我哋而家現場直播嗰度右上角咧有一個 QR code 咧，你哋撳嗰個咧就可以睇曬我哋啲最近我哋一年過去一年做嘅選舉法嘅草案啊，同埋嗰個投票方法嘅草案。呢、這個我哋7月份嚟徵求大家嘅意見。你哋而家上去、那個 QR code 而家喺畫面嗰度，全世界而家睇緊我哋嘅，就個上去睇咗之後，一陣間又好，過後又好，成個七月份我哋都願意聽各位的意見，然後我們會拿這個東西最終之找一班選委拿這個變成選舉法，就今年內進行選舉，選一批議員出來代表我們。我說了這個不是我自己搭平台，我不會選舉，我迴避了這件事、希望大家選啲年輕有理想的人來做，有能力有理想的人來做。咁而家咧，我就希望大家唱一唱我哋榮光啊，就光復香港嘅歌啊，播一播啊。
呢首榮光咧，咁其實好多人個心目中咧，已經係香港嘅國歌。咁
謝謝啊，張醫生啊，大家好，我唔係識講廣東話，我係半桶水廣東話，我講廣東廣告語好啊，
都好好嘅，已經講得比我哋講普通話好啲。
其實講得唔好。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的實施至今已經有3年，目的是維護香港的國家安全，但這項法律引起了廣泛的國際關注。 因为国际普遍认为他对香港的自由权和民主价值产生的影响，以及引发了一些对自由和权利受到限制的担忧。由于这些因素，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经济发展将可能受到影响，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对香港信心也受到影响，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我们希望香港国安法妥善平衡国家安全的同时，也能够确保香港继续繁荣发展，保持其国际城市的地位，为香港居民提供繁华和幸福的未来。谢谢。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我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的甄，我们的林炳昌资深商董韩国赵敏协盟长，各位支持民主自由的各界人士，各位前辈先进，各位记者先生女士，大家午安，大家好。港版的国安法从2020年的6月30日在香港生效以来呢，到今天已经有3年了。那国安法给香港带来各方面许多负面的影响，刚才在座的每一位学者专家先进的都已经有详尽的说明。那很多人呢就会想到，也会担心，那是不是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台湾了呢？我个人呢是在台湾生长，也是在台湾出生的。那80年代呢移民到美国加州旧金山。那对这个议题呢，我当然是非常的关注，因为我们都是最热爱，也是最关心台湾，也愿意守护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我们都是在这里爱国爱乡的乡亲侨胞。那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呢，我们看到香港的自由不断的被压榨、被约束，那民主受到严重的打击，也看到中国所谓的一国两制是无法被接受，也是绝对行不通的。那2020年的国安法实施以后呢，我也深刻的感受到，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经营房地产的这个投资的买卖，在当时第一时间呢，我们就看到大量的香港的人来到金山湾区投资大量的资金在房地产，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香港的移民，他们都要来到了美国，我们这就是可以证明到他们选择要离开香港，他们宁可到美国来，不愿意再留在香港。那我想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自由民主是多么的可贵，所以民主自由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所以过去25年香港的许多的变化呢，也要让我们台湾的人民和社会了解这些过去的负面的影响，我们在台湾也要有所警惕，要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不要有所谓的今日的香港明日台湾这样的想象。那我身在海外，我来自台湾，对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呢有深厚的感情，我不愿意看到台湾呢会沦为像香港现在的悲剧。所以总括一切，就是我们在台湾的人民呢一定要捍卫我们中华民国，坚决反对一国两制，拥护支持台湾和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坚持的守护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普世价值。
喺呢边嘅华侨领袖啦，咁请你发发言，讲讲对呢个国安法嘅睇法。
多谢司仪先生啊，我哋在座各位文民嘅先进，各位为自由民主而抗争的英雄们，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我想问司仪先生，你准我讲几多分钟？我嚟配合你所嘅要求啊。
其实大会咧就讲话每位嘉宾就发言5分钟嘅，不过咁而家我哋距离食饭时间仲有10几分钟啊，咁你可以畅所欲言。咁但系就我哋 set 咗1点钟就开始食 lunch 嘅，
多谢，
仲有后面仲有两位嘉宾啊，
多谢各位。我有一个非常之唔好嘅习惯啊， 我揸成个麦就唔放噶噃，但系要留意一下，细佬讲从来冇闷噶，真系冇闷噶。点解咧？因为我讲我熟悉嗰啲嘢，我琴日喺屋企听程翔先生佢有一段录影啊啲咩咁样。他讲得非常之精彩啊，分析精辟，他从自由、法治、公民社会这三个层次来讲，细佬非常之敬佩。另外，我也有机会听到希望之星石头先生去访问赵炳炎盟长，覺得又好精彩啊！其實香港嘅國安法講嚟講去就係嗰三幾樣啊！細佬係最後一個講嚟講啊，我都唔知講乜嘢啊！你有冇睇我心急啊？心急嗱，而家我想避開一下前輩所講嘅咁精彩，我絕對冇條件去跨越佢哋噶。内容噶，尤其我哋噶好朋友封崇德博士啊，身历其境。我讲咩啦？我讲啲轻巧啲嘅，我讲下文化，讲下点解共产党喺香港要通过国安法，各位。我呢个引言开始呢，请大家留意一下。清朝一位主考官，我唔记得喺边省，因为佢七十几年睇过呢啲事啊。佢话为民所指，为嘅维护嘅为，人民嘅民。所以的所啊，停止的止，为民所指，这个试题来的。好，举人口状元口什么东西啊，试题。这个试题呢是由四书而来的。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啊，在这里。那有些呢想藉着这个为民所指这个试题呢，挑衅这个主考官啊，他就向雍正皇帝去朝廷去反映。他说这个主考官啊，反朝廷，诅咒雍正大早日死，是没头没脚。留意了。为个为位置啊，位置字个雍正嘅雍字系冇咗个一点噶嘛，冇咗个头啊。止停止嘅止啊，呢个政治上边系少咗一嘛。佢就系话呢个主考官诅咒我哋皇帝冇头冇脚，诅咒佢死啊！现在我需要讲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因为自己本身没有安全感，有恐惧人民分分钟推翻他，或者共产党入边自己的那些人官员来推翻他们，很恐惧。只是好像满清王朝刚刚统治我哋汉族一样，好害怕，所以你有咩风吹草动就要杀人拉人，同样一样道理啊！共产党点解喺全中国要实行专政专制？白纸运动又惊，人哋唱支歌仔又惊，系嘛？呢、这个林夕写呢个个荣归愿。荣光归香港， 驚到咩都冇啊！啊，所以咧，佢就要通過實行國安法。各位朋友，國安法通過之後，香港幾百萬善良嘅人民或者港嘅居民，心入邊日日焦慮，日日驚慌，日日恐懼，唔知邊一日嘅災難發生喺佢哋嘅身上。呢個安法好離譜嘅，尋人之事點樣解啊？唔識，佢就識。佢唔直接管你嘅行，管香港人嘅行為。管你的灵魂，管你的思想，你随便表示一句，他们共产党认为不满意的，你就是作反，你就是想夺国家的政权。讲到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海外的中国人去外国拜候一下，为了他竞选加分咁个解啊，佢又惊啦，同外国势力勾结，想颠覆我哋香港，颠覆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1931年喺江西，共产党做乜嘢啊？冇好嘢做，佢喺度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啊！咁唔係勾結外國咩？咁就係勾結外國，借個外國嘅勢力嘅，將顛覆中華民國。仲有，又係喺江西1931年，中國共產黨喺江西佔領區，印製鈔票，用邊個嘅相，用邊個嘅相片放喺鈔票嗰度啊？列寧正式的賣國，你說是不是？是不是勾結？不只是勾結，借外國的勢力來控制，來革命，來搶政權。其實他們真真正正勾結外國的勢力，顛覆正統的中華民國。這個中華民國是人人愛護，給我們自由，給我們民主。喂啊，政府对人民是有责任保护他，给人民幸福，给人民自由。不过写作、演讲、迁居，全部凡务都可以自由的。但是我们毛泽东主席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处处以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所创造一切的规范、条例、宪法，都是处处制肘中国的人民。你看看他的憲法說得很漂亮的，就是說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什麼、人民什麼，但是全部都是假的。香港一樣，你看我在香港生活了20多、30年，我在那裡讀書，在那裡結婚，在那裡養大我的弟弟，我們那時可以在香港好自由，好輕鬆，行邊度都得，講咩嘢都得。我又做過人之患，即係老師啊，人之患。我哋講到一段歷史，我哋可以引述一下。啊，皇朝殺人800000，你而家喺度講下，你聽日就唔知道去邊度啦。因為佢話佢係民族英雄，農民革命嘅表徵，呢啲係笑話啦。
香港佢將啲香港就係想通過咧《國安法》就搬曬大陸嗰啲恐怖嘅政策去香港就係咁情況。各位好朋友啊，苦食苦毒不食不食兒啊，老虎好毒，佢唔食佢嘅老虎仔嘅。老牛耕田嘅老牛，歹毒情深，对佢啲牛仔啊，时时表现出个父爱母爱，欠佢嘅杀个哥。牛动物有情，乌鸦反哺有爱。点解共产党统治之下，我哋对我哋人民千般折磨呢？因为佢呢个政权，佢呢个学说唔系本土中国嘅，中国嘅儒家思想系讲仁爱、王道、慈悲、同情、宽恕。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乜都冇，乜都冇。我呀，因为我以前中意困书局，天地书局，好似头先啊，唔知边位先生或者封先生话，乜嘢书都有嘅，系丰富我哋嘅人生，丰富我哋嘅生命。而家你乜都冇，只系睇共产党嘅嘢，所以咧。我就话，共产党通过国安法，所有嘅港香港居住嘅人民，发梦的痛苦，发梦的惊，所以咧，实在我哋海外应该多啲好似你哋几位，实呢一群嘅呢一团呢一个。群体的组织来发挥把自由民主这个火种播向全世界去深植，但是可能会有力量，你们将来在历史上会留名，但是我也都是讲大家听，你真正想做到一些成绩呢好难，点解？冇钱。
多谢阿龙生，真
系
好
惨，
我哋
知道
嘅。
O K， 我哋知道好耐嘛，好啦，多谢，好想继续听。
今天我真的就我就是香港人，我们在八九年被中共机枪和坦克，你看方正也在这里，他是被坦克压断双腿，我们受到中共的这样枪害过后，我们其实大部分。云云的朋友是通过香港，包括我自己是从香港跑出来的，那个时候香港还是自由的，我从到了香港我才觉得我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但是很快我出来了过后，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看见那里 有一块匾叫国脉所系，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真正的国脉就在这里，一百多年前孙中山第一次发动广州起义的时候其实也是从香港开始的，1894年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已经129年以前了，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其实已经100多年了，我们到今天历史又回过来，我们要又从香港又从其实这里不光是自动堂国父孙中山在这里发动革命，就在这里这个地方其实更是孙中山发动国民革命的真正的根据地，就是当时成立的同盟会在美国的基地，主要就是在这个国父纪念馆，当时是成立那一个报纸是少年中国晨报，也就是同盟会在美国的机关报，所以我们今天又回到来中国的 几千年的这个专制，在国父辛亥革命成功了过后，又被中共给颠覆，恢复了这个专制的这个其实这个中不是中国的简单的一个专制，它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世界格局的一个新的一个更新的形式的一种专制。我是把最近的100-200年的世界的历史教程是新的奴隶制度。我们现在中国人又不光是香港人，不光是可能未来的台湾人，尤其是大陆人。我刚刚出来的时候，达赖喇嘛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开始流亡了，我们已经流亡了30年。上个星期我见到一位香港的手足，我也跟他讲说，我们已经流亡了30多年了，现在你们又开始在流亡。我又遇到了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就讲说我们1949年就开始在流亡。所以中国的这个国脉，从我们要建立全世界其实只有两个制度，一个是民主制，一个是奴隶制。我们到今天中国大陆现在的香港都已经沦陷为恢复到一个新的时代的世界格局的一个奴隶制度。所以我们一定要面临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局面。现在的这个奴隶制是中国的十几亿的这个奴隶是在血汗工厂。我太激动，我要回到我的这个主题。我今天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我有很多话可以讲，但是我只想讲两点。第一点就是不要相信中国。我想讲的第一点，不能相信中共。这个和中共打交道的这个三个原则，第一条就是相信共产党早日进入火葬场。以前的第二条也是不能相信中共，第三条还是不能相信中共。这三条，第一条是针对过去的，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国共合作两次相信了中共，最后国民党都很惨。西藏也是有所谓的一国两制，所谓的17条相当于基本法的，达赖喇嘛那个时候相信了中共，也是整个西藏很惨到今天。六四我们那个时候也相信了中共，其实六四刚才袁爸爸讲说现在全世界80%-90%都是痛恨共产党的反共的。89年的时候其实80%-90%包括中共中央的那些机关干部都上街来反共的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相信中共，就是觉得他们可能会改良，可能会改革，那个时候叫。但是我们遇到的就是机枪和坦克。所以这个第一条不能相信中共是说的是过去的，包括反共的朋友他们围着中南海他们只是想要去练功做好人，他们没有想更多，但是中共实际上杀害的这个反共的朋友可能比六四还要多。整个中共在全世界最和平的时期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死于中共手下的这种非正常死亡已经接近1亿人。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还要去选择说啊，我们又认清了中共的这个本来面目，他们就是不可信的。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在到今天我们还要去跟美国人要跟台湾人讲说不能再相信中共，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在犯这个错误？所以第一条不能相信中共，就是一定要解体中共。所以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没有台独问题，没有港独问题，只有共独问题；没有香港问题，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共问题。中共问题不解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所以首先要打倒中共，要联合全世界。刚才说兄弟爬山各自爬没有用的，要 各个地方的手足，大家要联合起来。现在首先要联合美国，联合日本，联合台湾，联合西藏人，联合这个维族人，联合港人，联合全世界的，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人，我们要一起起来，先解决中共的问题，才能根本解决。就像孙中山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提供一个材料，就离这儿不远的，在斯坦福大学，他就有一个资料说，其实那个时候中国的革命还想靠着这个西方的这个力量。那个时候孙中山在1910年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他到了洛杉矶去跟一个叫 Booth 的一个洛杉矶的一个退伍的这个不是退伍就是退休的一个金融家，想去跟纽约的财团借款，有两个说法，一个是360万美金，一个说法是可能接近是1000万美金。但是实际上西方的财团，我就说现在的这个奴隶制度是西方的财团，这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格局，他们在中国赚取巨大的利益，他们拿着他们的资金，他们拿着他们的这个技术跑到中国去奴役中国人，中国人的这个血汗工厂里面这些新的奴隶，西方的技术和资金他们在那里赚大钱，这是一个奴隶制的一个上层。然后奴隶制这西方的这些民众他们还没有觉醒，直到这一次疫情来了过后才开始觉醒，说中共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一个地区没有自由，实际上全世界都没有自由，这个疫情一来大家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美国的老百姓还是满足于到沃尔玛去买从中国血汗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那些廉价产品。所以我就想说，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奴隶制的一个共犯结构，必须要打破这个共犯结构，让西方人也觉醒，尤其是美国人日本人开始觉醒了，要一致联合起来消除这个中共的这个毒瘤。中共是一个癌症，是一个从西方的这个文化里面，他们的中世纪的这个基督教，再加上了中国的这个法家的那些专制的，这两个最毒的这个毒瘤，这两个癌症的基因造成了一个当代奴隶制的一个最恶毒的这个基因。这个基因在中国人的这个，我们中国人是受的是最大的一个苦难。刚才说了，已经在和平时期接近一次大战加上二次大战，所有的死亡都没有中国人在中共的和平时期所付出的这个生命代价那么多。有一次大战可能有1000多万人，二次大战三四千万人，加起来都没有中共害死了中国人的一半。而且中共的这个毒瘤这个基因，我们看柬埔寨霍尔布特，我们就知道那个毒瘤，只要蔓，共产毒瘤只要蔓延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饥荒，就是战乱，就是社会的动乱不安，就是你的财产没有保护，你得不到任何幸福，你所有的这个美国方天发的他们所追求的这种自由的追求于幸福的这些基本的人权，你根本得不到保证。所以第一个讯息，不能相信共产党，这是我们从历史的经验已经很清楚。那现在香港这几年也是非常清楚，基本法根本就是骗人，其实国安法也是骗人。待会儿我可以从我个人的就是反送中，前几天我要去，那是二零一九年，就是香港60、30周年的时候，6月2号，我记得我从东京，飞到这个香港，我想闯关进香港去参加这个60纪念活动。那个时候还有可能，那个时候国安法还没有，那个时候反送中还没有开始，已经大家在酝酿这个反送中，我就说我要去测试一下，他们会不会把我就来送终，我是你中共的这个通缉犯，你现在这个香港到底是一国两制还是其实是一国一制。所以我待会儿我可以跟大家听我的这个我在香港机场这个遭遇的这个录音和这个照片。
好啊好啊，冯博士，咁你即刻我哋，
我再给我一分钟。
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因为他有很多照片，
是是是，不好意思，
我再跟讲下，
是是是是是。所以要 有很多话可以讲。那我就把这个话题讲完，就是实际上中共接手香港过后，从来他们在香港一直就是地下党。我到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的警察已经是中共的国安在管香港的警察。我可以给大家这个听几段这个我在香港机场的这个录音，就一分钟。这是香港的这个海关的官员不让我进去，然后我就没有时间，我就跳过去。这个是香港管香港国警察的大陆的国安。我就跟他说我是六岁的人，你们可以把我抓进去。但是他们就假装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就绝对不让我进去。最后他们就是几个人，实际上就是大陆的保安围着我，一直把我送回到这个遣返，就是返回那个香港到东京的那个飞机上。
你刚才奉告这
个，是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把这些资料给传给大家。这个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非常感谢洪博士的分享。等一下，我们可以把你那个资料可以发出来。
对，可以。
好，
我就最后讲一句话，就是说，实际上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事情一直不成功，我们组织很难做起来，就在我们组织里面，中共的渗透是非常严重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我从两个管道最近还听到有人给我最好的一些朋友讲说。我自己偷偷的去了香港啊，跟中共有什么秘密的交易啊？中共就是在一直在传播这种让我们互相不能信任的，这些鬼话。中共的这种渗透，它就是到我们的身边来了，对吧？所以，我们
恭喜大家，恭喜大家！
就是刚才我的老朋友丰功德先生，我们八九的学运领袖，讲了很多都是我要说的话，我也不想在这里多说。看到这个标题，国安法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大家都不用多说了，很多来自香港的朋友都已经深深地感受到。那么香港目前还在香港的这600多万的香港同胞也正在感受到这种深深的这种灾难的影响。可是对于我这个来自大陆的，可以自认为是一个民主人士，或者说是因为八九我们的这一代人们来说，那么国安法究竟香港失去了什么？对于我来说，其实经常想到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冯同德也说的，我们很多因为八九的这一代人，香港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庇护所。尤其是香港维园的烛光，当年我在大陆的时候受伤以后，一直待到2009年吧，这20多年来，每当有任何的一种消息能够得到海外的这种对于我们这些留在大陆的八九的这一代所谓的受害者吧、受难者来说，那香港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鼓励、道义上的支持、资金上的帮助都是最多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在国内，我们都深深的感谢香港同胞，一直从89年之后，那维园的烛光始终是我心目中最追求的一个这个民主的光芒。所以2012年我09年以后来到美国，有了自由之后，2012年我就一定要去香港感受了一下维园的烛光。所以后来像冯德，我们已经不能再去香港了。这就是国安法失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失去，可以说香港失去了我们的一个这么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寄托。还有一点呢，就是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香港失去了自由，它最大的价值就是自由。那么对于我们在海外这些要推翻中共、追求民主的人来说，本来我们认为香港其实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前哨， 是一个桥头堡，是一个阵地，我们利用这个阵地，我们能够很多人可以通过它发出各种声音去影响大陆，最终为我们的民主事业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现在因为国安法，它这个作用已经很难失去了。我们当年的很多香港的同道，不是在监狱中，就是在流亡中，所以这就是我们能想到的。我们一失去了一个我们这么一个庇护的场所，另外失去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这是我们民主事业的一个巨大的损失。未来怎么办？刚才翁先生包括袁爸爸都说了，首先是我们要团结，我们要有组织，我们不能相信共产党，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团结起来，怎么去对付共产党。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它，对吧？只有没有共产党，那就没有什么这些所谓的香港问题，这都可以解决。所以感谢大家，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7月1号，也就是共产党他也天天要纪念，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忘掉这么一个日子。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灾难的日子，是一个中国灾难开始的日子。